这个芦苇最容易压伤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人就是芦苇啊，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就不行了，稍微温度稍微高一点点，我们这就躺在床上了。还有呢，我们这个人脆弱得很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脸皮薄得很，人家稍微说一句话，我们就不行了。然后呢，只要说一句话，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这个人实在是脆弱，很容易受伤啊。这个人也可以伤你，那个人也伤你，所以有的人呢，有一种感觉叫做 persecution complex， 他一天到晚觉得人家在逼迫他呀，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找他麻烦，为什么？他很容易受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每一个人，所以圣经用什么来形容啊？用芦苇来形容我们这个人，是很容易压伤的。我们的主说，压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。啊，感谢主。普通呢，就世界来说，既然这个压伤了，就把它折断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折断，压伤芦苇，他不折断。这有一个弟兄啊，这个很难翻译啊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就引这段圣经。所以他的这个笔名叫折苇，折苇就是苇芦苇，然后把它折苇。那其实你如果真的读这段圣经，亚当的主是不折断的，不折断的。所以你看见，按理来讲我们是会折断，但是主没有把我们折掉。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两次主把门徒带到迦南，你说这是偶然的吗？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拿但月是从迦拿来的，你觉得是偶然的吗？然后最后到了约翰21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7个门徒去打鱼，其中有一个是从迦拿来的，你觉得这是偶然？当然不是偶然的。所以主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你不管什么人来跟随主，就着我们的本来的本相，我们本来的样子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芦苇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都很容易受伤的。你要承认你很容易受伤，你不要说哦我很行，我怎么样人讲不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很行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不行，我们通通是压伤的芦苇。所以在迦拿，主就把水变成酒，在迦拿，主也叫这个大臣的儿子的病得出医治，这就是后面这一段的故事。那这一次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次主又来到了迦南，所以呢又有一段时间，也许一个礼拜，也许一个周末啊，很可能一个周末不一定，所以他们又跑到了迦南，然后呢他们就通通，那么门徒们就来了。那么这一次他们学什么功课？这一次功课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大臣呢，他是从加利利的加百农啊，一路上跑到了迦拿。这个加百农啊，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是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，因为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最低的一个淡水湖。好了，从那里要跑到迦拿，迦拿刚好在海平面上。所以一路上呢，他是爬爬爬，为着儿子的缘故，他辛辛苦苦的，终于来到了迦南，然后求主耶稣下去，那么叫他的儿子病能够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大臣呢，大概是罗马的大臣，那么是位置很高的，那但是呢，你知道说他知道主耶稣有能力。他在家，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在加百农，因为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你还记得这个主耶稣呢？在加百农的时候，他一定呢、看过主耶稣医治了什么人，然后他知道主耶稣把手一伸，然后有的人病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大臣呢，他对于主耶稣的能力一点都不怀疑。所以他不远千里的就跑到了迦南，他希望说只要主耶稣来和他一同下到迦南加百农，然后按手在他身上，那么他相信他的儿子一定会好的。那你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大臣有没有信心？当然有信心。但是问题我要问，什么叫信心？你相信什么？这个大臣相信主的大能，没有错。但是现在呢，当主答应他祷告以前，主要让他学一个功课。那个功课是什么？什么叫神迹？ 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，很多事情改变了。他的儿子要死了，神动一动指头，他儿子不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就是说，现在这个情形很危急，现在情形不行了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改变这个情形，谁能改变？当然是神了。所以你要祷告，求主来改变我的环境，我的儿子就不好就好了。所以每一个人来祷告都是这么祷告的，你是不是？今天你有病，你来祷告；今天你有需要来祷告。那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希望主能改变我们的环境，从没有有病变成没有病，从贫穷变成富足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许多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主能变，主能变，能够变，明白吗？不是神自己变，神只要动动手，什么都就改变。所以我们希望谁变呢？我们希望神变。那如果神他说不要变，他说我就是要这样的话，那就没有希望。所以如果神要做的话，他一定要变。看他儿子要死了，那么如果神说我让他死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他就已经死了。但如果神想说好，我要他好，那么然后他就他就 twist 他的 finger， 就是他动动他的手指，他的病就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每次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期盼是什么？就是神能改变。所以到了礼拜二祷告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的祷告主都听了，很多人没有事情找不到事的，哎，没有做就找到事了。很多弟兄姊妹得了癌症了，我们真的恳切的祷告，就奇妙的医治他们，这实在叫我们做梦也没有。在人来看，你看看有的好像情绪很不好，主人就保守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主的确听了我们的祷告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？祷告是最容易的功课，祷告也是最难的功课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。我们都以为说，今天我们祷告是改变神，或者我们希望神能来改变我们的环境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祷告的人需要改变。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十年二十年，神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，神变了多少次，我们这个人可以从来不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最难的神迹是什么？最难的神迹叫我们这个人改变。神容易叫驴子说话，神容易叫这个用鱼把大这个约拿吞了，神最难对付的就是约拿。神叫他往东，神不叫他就往尼尼微去吗？结果他往西，他往哪里去？往他市去。他是最难最难办。你看那个连那个所有的植物，连东风都听神的话，谁最不听话呢？约拿最不听话。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呢，最后鱼都受不了，把它吐出来了。你看见吗？你稀奇不稀奇？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你看约拿是多么难办的人，在鱼肚子里面三天，他们的鱼都受不了了，对不起，敢把它吐出去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是最难办最难办的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希望有神迹，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最大最难的神迹是我们这个人改变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主要借着这件事来教训这些门徒。你们要学，你们要会祷告，但是你们知道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学什么功课。好了，这个大臣呢，他有一个想法，他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相信主耶稣的大能，但是我认为，主耶稣如果要医治我的儿子的话，他一定要到加百农，用他的手伸到他的身上，他的病就好。因为我看见他从前这么医治的，所以他这一次一定也这样医治的。所以他认为说，主耶稣一定要很靠近他的儿子，所以他的祷告什么？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和我一同下去。”他不是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医治我的儿子。”如果神啊，你医治我的儿子，你什么方法都可以用。你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，但是不，他的祷告有一个条件，他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的，下去我的儿子一定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相信主的能力，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办法。他不能说，我们不敢说他不相信主的办法，主的办法当然比他好， 但多少他现在觉得他有一个办法，他希望主能照他的意思来做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们会支配我们的主吗？你要记得，许多祷告聚会里面都是我们支配主的。我们爱这个弟兄，爱这个姊妹，我们从来不问说，当这个弟兄姊妹得这个病，我们应该怎么祷告。我们祷告一定的，我们祷告就是支配我们的主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这是我们祷告。我们从来不问说，主啊，这个弟兄病了，这个姊妹病了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的目的在哪？你要我们怎么祷告？所有祷告聚会里面都不管这个的，然后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像就这样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这功课我们一定要学的。所以这个大臣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相信你能医治我的儿子，但是现在我的祷告就是你和我一同下去。那你只要一同下去，我的儿子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怎么做呢？一面主听他的祷告，他的儿子好了。另一面主没有听他的祷告，因为主不下去，主不必下去嘛。主只要一句话，他的病就好了嘛。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，现在大臣要学一个功课，在他的儿子还没有病好以前，大臣需要改变才可以。他需要相信说，神的道路远远高过他的道路，神的旨意高过他的。我们的主可以不下去，他的病也会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候大臣学了一个功课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接受主的话，相信主说好了他就好了，然后呢他就回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回到家里，他问仆人说什么是好的，仆人告诉他什么时候热退的。你看见这个大臣是个有心人，当他听见主说他的病好的，他注意几点钟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他的仆人告诉他几点钟退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知道说我们的主是什么时候医治他的，就是当我们的主还在什么，还在迦拿，但是在加百农的儿子已经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，从加百农到迦拿，这是祈祷的道路。但是从迦拿回到加百农，这是信心的道路。为什么？什么叫信心的道路？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好，他已经有了主的话了。主的话说他儿子已经好了，所以一路上主的话告诉他儿子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信心的道路。如果我祷告求主下个礼拜给我一支，我如果向主祷告啊，下礼拜三我如果希望主下个礼拜给我一支手表，我现在开始祷告，那么好了，到了下礼拜三的时候我得到这支手表，所以我说现在我祷告，今天是礼拜几，然后到下礼拜三我得到这个手表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做见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主听了我的祷告，我今天祷告，今天我这个礼拜几祷告，然后下礼拜三就祷告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做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做基督徒就是在你还没有得到手表以前，也许在礼拜六或者礼拜天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祷告，当你聚会的时候，当你拨饼的时候，很稀奇，主给你一个感觉，主给你一句话，你已经得着，主已经听了你祷告。你不要再苦苦哀求，你现在可以开始赞美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在整个祷告过程里面有起点是我祷告的开始，还有终点我终于得到表了。但是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信心道路就在这一条路上还有另外一点，那一点什么？那一点就是我虽然没有手表，但是我已经得着主的话了。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我得到手表，从礼拜六到礼拜三我不再祈求了，我开始赞美了。那一条道路叫什么？叫做信心的道路。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听了很多的见证，比方说他们讲的吴勇弟兄的见证，你看他全身都是癌症，结果后来就是他主给他一句话，他的病就好了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同样做他不好？ 问题不要忘记。这什么叫信心？信心乃是有了话，有了主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虽然还没有得到表，虽然温度还很高，你可以起来。如果你没有主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起来。如果起来变成试探主，结果反而更不好。你看见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有主的话，有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可以过红海。那么那些这个法老的军民也跟着要下去，结果通通淹死。所以这件事很重要。很多弟兄姊妹讲信心，实际上是冒险，不是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主要在这个大臣身上行这个神迹，又要改变他？为什么要改变他呢？目的就是要让大臣学一个功课，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。那么不光如此，当神在大臣身上行一个神迹以前，神行了另外一个神迹，你看见这个大臣被改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这么多的祷告里面，主都听了你的祷告，你这个人改变了吗？按理来讲，我们祷告了那么多年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神一直变，一直变，环境是一直变，一直变，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十年二十年我们还是原封不动。十年前你的丈夫看你和今天丈夫看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你是基督徒，你也很爱主，他也听见你祷告，他也看见你服侍，为什么你没有改变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在所有的神迹里面，最难的神迹就是神怎样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像约翰那样暴烈之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可能都是火爆浪子，我们天生可能就这样会打雷的，但你不能一直打雷啊，你如果一直打雷就不对了。但是最后你看，一个浪子雷子会变成爱的使徒。有的人说，哎，其实我是很好的，就是因为我但是我被刺激了，我先生或者被我太太刺激了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里面是一团的面粉，你拿火柴点一点不会爆的，你里面一定是一团的炸药，所以一点才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需要你的先生才知道你是个雷子，需要你的太太才知道你是雷子嘛。所以你需要改变嘛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一直祷告祷告主，一直听你的祷告，你一直做见证主，听这个祷告，听这个祷告，你自己从来不改变的。你要知道吗？主让你的病好，这个还容易；主让你环境改变，都还你这个人最难改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主在我们身上行了这个神迹，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听路加福音怎么说？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？那里面有一句话，第六章，我若记得不错的话，有一句话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若是被成全了以后，就要像先生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做主的门徒最后的目的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像基督的谦卑，像基督的温柔，像基督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神迹。因为如果我们被成全，那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做主的门徒，你可以来祷告，主的也听你的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环境主容易改变，我们的病主容易医治，但主最难的就是叫我们这个火爆浪子，这个雷子能变成爱的使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主的门徒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这一堂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你是在恩待我们。我们求你，当我们人在外面说话，你在每个里面说话。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这里聚集，实在是个难得，也是我们一生很重要的转机，是吧？但愿我们所有从这里离开的人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新的父亲、新的母亲、新的儿女，是吧？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事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